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开始今天的崇拜。宣召经文诗篇67篇1-4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义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赞美之泉。这首歌我们唱2遍。神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主啊，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的冰冷的心得以溶解，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主啊，我们在生活中有苦难，有苦楚，我们晚上有哭泣，但早晨起来我们必欢呼喜乐，因为你赐下那每一天，那新的一天，使我们充满希望的一天。在新年之际，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让我们悔改。我们知道天国近了，世人都当悔改。让我们立志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单单的信靠你，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跟随你。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诗歌尽情的敬拜，这首歌我们唱2遍半。
Oh.
知道谁掌管明天。这首歌有三段。
诵读祷告文，祷告文，祷告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读经经文是在犹大书第一章20-21节，我们一起第20节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风暴中都经历主的眷顾、主的保守。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看顾着你的儿女，谢谢你成为我们时刻的帮助。谢谢主，因为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再次的纪念在目前疫情中，主啊，许许多多我们在各地的亲友家人，主啊，特别是在国内，主啊，你知道那边的情况是如何，我们特别求主怜悯，主啊，帮助执政掌权的，主啊，有智慧，也知道如何的来管理，如何的来制定策略。主啊，真的是让啊这些不幸遭受到感染的，主啊，能够早日得到妥善的照顾。求主怜悯供应所有在医疗医护人员上面的需要，也特别求主保守所有的医护人员。主啊，在许许多多的家有亲人中间，也求主保守他们出入，看顾他们各方面的需要，也为着在不幸感染而且在 ICU 的，主啊，也求你大能的手，主啊，你来医治，来看顾。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上。一些外出的弟兄姐妹，主啊，无论他们在哪里，我们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是的，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主啊，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可以把明天交在你的手上。主啊，因为深知你要保守跟眷顾，主啊，虽然未知，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有平安。主啊，乃是因为我们信，我们相信主你掌管一切。主啊，我们就仰望你，主啊，我们就心得力量，满心喜乐。主啊，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重担都全然的交在父神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天父，我们也为这啊一些外出读书的，主啊，在各地工作的，主啊，都求主施恩带领，保守他们在生活上、在学习上、在教会生活上面的需要，求主眷顾，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主，我们把他们交在父神你自己的手上。主，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在最近，主啊，经历不少的风暴，特别把 许许多多这些的受灾户，主啊，都交在你的手上，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到，主啊，在这个国家，主啊，真的是需要回归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透过这些大自然的灾害，成为提醒，主啊，让人的心能够回转。所有这些的灾户、水灾，主啊，这些的受害的，求主帮助，也让他们能够早日的脱离困境。主，我们谢谢你，虽然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可以仰望。感谢主带领我们在这个主日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愿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安静下来，我们能够单单的来敬拜你。谢谢主，也为着因为有事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到教会的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们，主啊，都求你与他们同在。无论我们在何处，当我们奉你的名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主啊，我愿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上个啊，应该是在周报上个礼拜就有了哈，在周报上面啊，已经刊登了这个今年的这个年度的这个经文，那也就是刚刚大家一同诵读的这个犹大书第一章20-21这两节的经文。那在这两节的经文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耶稣他肉身的弟弟犹大从四个角度来勉励他的读者，那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以及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希望今年的这个年度的主题经文我们大家都能够背起来，成为我们时刻的提醒。那往后牧师会将这一个主题分作四次，当作祭主题来跟大家一同分享信息。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有关于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的这个目标。好，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下，在上个主日我们所谈到的信息是什么？知道的请举手，记住的请举手。呀，我想我上个礼拜的信息还要再从头再讲一次了，还得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信息看似简单，但我个人深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震惊跟严肃的一件事情。当然在上个礼拜我浅略的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你是福音的朋友跟你是基督徒两方面怎么样子来应用。但是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对福音的朋友来说，都可以有非常宽广层面的应用。那其实 这也就是跟今天牧师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真的想到要好好的来预备自己，要来迎接我们的神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方法，那就是在真道上面造就自己，导致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在这个稳固的根基上，就如同那一句成语所形容的中流砥柱一般的稳妥。这句成语我查了一下，是指着在黄河急流中的一个砥柱山一样，比喻坚强独立的人能在动荡艰难的环境中能够起支柱的作用，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强不屈不挠，像砥柱在激流中屹立一样不受到动摇。那主耶稣他就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就是将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面，任凭风吹雨打都不会动摇，因为根基是稳固的。我再次想起我以前住在西非加纳的时候，有一年我种了这个胡萝卜，那个个呢都非常的这个粗壮。孩子们学校的校长呢，他是一个农业博士，他还特地的到我家去看，并且还啧啧称奇的说长得那么好。结果在收成的时候非常的失望，因为土壤太坚硬了，那些的红萝卜根本长不下去，每一条红萝卜都只有这样子的长度而已。所以我就认识到，当我们要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面的时候，我想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去思考一下，如果真的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你必须要先挖地基啊，那是一个非常辛苦耗时又耗力，更是要付出代价。然而先知以赛亚他所传递的信息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是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道理。那以赛亚说的这一句话的背景，那就是因为犹大面对亚述帝国的这个侵略，大军压境，耶路撒冷面对着这个兵临城下的这种困局，那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向他的百姓宣告说，亚述国将来必定会失败，犹大的百姓在兵荒马乱之后会死里逃生，那些劫后余生的人民会再一次的来耕种，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就好像我种的这个胡萝卜一样，期待在地面上看见的这个非常的粗壮，跟它这个看不见的埋在土里面埋在地底下的根，必须要有正常的对比，若不是的话那就是畸形。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可以说是神创造无数的这种自然规律中的一个。我们中间许多人有种树有种菜，都知道这一个非常自然的这个定律，不管 你把种子是怎么样的放在土中，尖的一头是朝上还是朝下，或者是平放，等到种子发芽之后，根总是往下长，扎根在土中，芽向上长，最后结出果子来。一棵果树一定要把根往下扎得深，我们知道它才能够汲取充分的水分养分，才能够结得好，长得好，结出好的果子。那这些自然的定律教导我们，你我，我们的信仰也必须要好好的扎根建造。那这正是我们在预备要迎接这位独一真神的时候必须要的。透过犹大的教导，首先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 OK 啊，经文在这里，就是造就的内容。让我们专注在犹大告诉我们的这第一个要点，那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当我看到的时候，这句话，我在想，其实真道就是真道，对不对？那为什么犹大在这个地方还要说是至圣的真道？那难道说还有比较不是至圣的真道吗？翻译成至圣的这个字，就是圣洁，是属神的。换一句话来说，在这个地方使用最高级来表明这是属于神的圣洁，是毫无瑕疵的。而翻译成真道的这一个字，它的意思呢，也就是信仰，意思就是表明对于任何真理的坚信。所以这句话在这个新普及译本里面的翻译是说，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仰上互相造就。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信仰的成长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要大家一同的来团契相聚，彼此相互的建造。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能够一起聚会团契的那个重要性。那另外在新译本圣经的翻译也是至圣的信仰，所以我们不禁要问，那圣灵在这个地方向我们说至圣的信仰，那又是什么呢？这让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犹大书在前面的信息。犹大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劝勉他的读者说，要为真道征战。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那这一节经文在这个 NLT 就是新普及译本的翻译就比较清楚。亲爱的朋友，我一直很想给你们写信谈谈我们所共享的救恩，但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写信谈谈另外的事，就是敦促你们捍卫信仰。这信仰是上帝只一次就完全交付给他的圣徒的，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的注意到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是指神特别的启示，也是透过使徒传承下来的神的话语，这是整个人类信仰的核心真理，也就是今天你我我们手中的圣经。那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思想的至圣的真道，也可以说是至圣的信仰。那这也是保罗当他在给这个提多写信的时候，在他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共信之道。使徒保罗说照着我们共信之道的时候，这个我们事实上就是包括保罗还有众使徒在内，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所相信的，必须要跟使徒们一次性被交付的信仰要完全一致，不再有任何的加添，当然也不容许现今的人任意的来修改或者是删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许多人会觉得使徒们所相信所传讲的似乎跟现代的情况不一样，认为圣经里面所讲的所教导的有一些好像不太合乎人情，不太合乎所谓的人权自由等等，所以就任意的删改，挑选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只去相信我认为这样子讲是合理的，那这些都是不对的。难怪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可见今天你我，今天无论哪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当我们谈论到信仰的时候，那个扎根在神不变的启示的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不是由于人自己去研究发明或者是去想象出来的，更不是出于人的喜好，而是根据神他向我们人所启示的真道。这个信仰是一次性的交付圣徒，已经讲得很清楚，神的话告诉我们这已经是完备的，是不再加添也不能够有修改，并且是代代相传，可以说就是从犹大书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从犹大他写的时候开始一直传递下来，延伸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甚至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建造自己所用的建材就必须是神的真理，是以使徒跟先知的教导为标准，同时我们必须要注意，乃至是我们大家一同要被建造，因为我们是相互为肢体。想象一下，我想今天你所住的房子至少都是三房两厅吧，每一个房间的材料都必须是相同的，特别是材质是必须要一样的， 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可以互相进出，是相通的，对不对？唯有这样子你才敢住进去，要不然过不了多久，要是某一个房间的材质出了问题，漏水了，出现破口了，产生霉菌，那你就会有危险。所以各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同是神家中的某一个部分，要是有人不按照神的规定，神的所要使用的建材，神所规划的蓝图来建造的话，那不但是自己危险，同时还会危害到整个神的家，不是吗？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要成为一栋危楼，就是危险的房子的话，请问还有谁敢住进去？大家都知道，在世界各地一旦发生地震之后，最令人震惊的结果之一是什么？就是出现许多的豆腐渣的建筑物，那些不按原设计图规划的建筑物，自然就经不起考验。那这同样的应用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今天我们也都在建造自己。圣经提醒我们在将来都要经过火的试验，各位，今天如果我们所要建立的教会若不是以至圣的真道为建材的话，今天我们所要建造的教会如果不是以至圣的真道为建材的话，那自然就让那些羡慕渴望加入的人迟疑不决，裹足不前。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栋危楼。今天我们所住的在这个世上的这个短暂的房子，我们都需要经过多次的聘请专家来检查。若是有人想要加入永生神的家的话，他们岂不更是战战兢兢的吗？我们不是为了要迎合世界的口味而想要来吸引人，我们乃是要共同的建造一个坚固在至圣信仰根基上面的永生神的家。保罗特别叮嘱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跟与根基。可见你我若不是先建立在这个至圣的信仰上面，那怎么样子能够说教会是真理和柱石的根基？那我们要怎么样在真道上面来造就自己？我们就必须要让所信的真道来约束我们。神的真理就是圣经，是在我们每一方面，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的这个规范。当你被放到这个主的手中的时候， 想象一下，今天你我当我们要建造自己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而事实上那就像是这个从公司刚刚出货的建材一样，当我们这些的建材放到这个建筑工人手中的时候，他就按照设计图，按照蓝图的规定的尺寸，该锯的锯，该磨的磨，但用钉子钉的就毫不犹豫地钉下去。这正是在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的话来修剪我们，不停止的来调整我们。正如耶稣的祷告说，求神用真理使门徒成圣，也就是在我们的行事上要受真理的管理。当我们在受到真理的约束之下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受到造就，就不会因为罪恶的试探、私欲的牵引而毁坏了神的家。就如同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都能够切实的受到交通规则的约束，那自然许多的悲剧就不会发生。接下来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造就的对象。造就这一个动词是主动分词的形态，可见这里的造就自己呢，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主动。我想到今天在座的各位，可以说在过去的年日大家都是苦读过来的，无论是大学到研究院的学习，大家都是非常的主动，因为你有一个目标。今天所获得的成就，正是证明你过去读书学习根本不是被动的。各位，当我们在追求属世短暂的学识的时候都能够如此，那我们岂不更应该主动的让自己在至圣的信仰上面好好的来立定根基吗？我们要建立自己，可见在信仰上面的追求就不能够懒散马虎。其实一个非常实际的应用提醒，那就是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希伯来书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看见没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意思也就是说要迎接我们神的那个日子快来了，那就更不应该停止聚会，不可放弃聚会。既然我们知道应当要造就自己，那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一个非常实际的行动，那就是参加教会下个礼拜要开始的成人主日学。合神心意的门徒，这是一个很好，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课程。当我们大家都一同来学习相同的课程材料之后，我们就可以相互的来建立。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既然大家是相互为肢体，所以我们众人就必须要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 在真道上面同归于，换一句话来讲，怎么样子做，也就是我们大家一同的来学习，我们的认知相同，我们所学习的材料相同，我们才能够一起的来成长，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唯有如此，我们大家才能够各尽其职，基督的身体也才能够渐渐的长大成熟。所以可见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学习认识真理，顺从真理，是何等的重要。使徒保罗也劝勉我们要披戴全副属灵的军装的时候，告诉我们要用真理做腰带束上绑上，意思就是在形式上面我们要受到真理的管理，不要像那些假师父假弟兄随己意而行。当我们若是想自己任意来行事的时候，但是愿意受到真理的约束，我们的生命就受到造就。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属灵的工程就会受到损坏。有一位香港的游客，他参加旅行团到了菲律宾做五天的观光，他除了到首都之外，还有到北部的吕宋，还有参观南部的这个火山湖等等。那因为这位游客他是基督徒，所以呢在礼拜日的时候呢，他便到中国人聚集的一条大街，然后他就找到了某某基督教会参加他们的崇拜。那刚好那一天又是圣餐的礼拜，但是这个教会就跟大多数的菲律宾的这个华人的教会一样的，是用闽南语，就是用台语。那他是这个自然会不是那么样容易听懂，但是呢他也知道一些的程序。当他看到这个周报的这个后面有这个会友奉献的名单的时候呢，他觉得当地华侨的名字很特别，因为很多人都是姓施或者是姓柯的，当然姓蔡的也不少，但最奇怪的是那些不写上真实姓名的人。他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呢也见过不少，好像蒙恩人、主之名、蒙爱者、受惠者、无名氏、主的儿女或者是主的小羊等等。但是呢他突然看到了一个名字叫做该死人，他原以为大概是牌子弄错了吧，怎么有人称自己是该死的人呢？所以于是在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呢，这个牧师照例跟新来的客人握手问安，所以这位游客呢就用那个叫做什么半咸半淡，就是 half half 的这种国语，就是问了牧师说，为什么有人称自己是该死人。那牧师就说了，他说这个弟兄的见证十分感人，因为他是马尼拉市的一个臭名远播的大毒枭，除了贩卖毒品之外 更是买凶杀人，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后来因为听了福音而悔改，自动去自首，结果被判入狱30年，因为在狱中行为良好而减少了5年的徒刑。那现在他每一次奉献的时候呢，都称自己是该死人。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像这个人所犯的这样的这个大罪，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也是在神的眼中都是该死人吗？但是借着神的爱而得救，让我们不再生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就是因为我们顺从真理而更新了我们的生活，不是吗？最后就让我们一同从旧约时代的一位文士以斯拉的身上来学习。以斯拉7:10告诉我们有关于他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特点。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他就是一个模范，那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有4点的学习。首先我们可以说，以斯拉他就是确信律法是神亲自借着摩西所传的，因而是神百姓至高的权威。我们来想一下，如果以斯拉不相信的话，他根本就不需要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当我说立定心志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好，我立定心志在未来的一个礼拜，我每一天要走路5公里，那你们就会认为啊，这是在我内心里面我所做的一个决定。但是立志这一个字在原文的里面还有建立固定的意思。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字如果是被使用在跟道德和属灵的事物上面有关联的时候呢，那这个字还可以当作导向来解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以斯拉他在考究耶和华的律法，他不是为了要做学问，他是更愿意让神的律法来导向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愿意让神的律法成为他在属灵上面的引导指标。最近大雨造成许多地方的淹水，为了避免造成灾害，所以会有许多道路封闭，车辆改道的这种障碍物的这个摆放。刚刚大家来教会的路上，相信也有许多人都看见，也需要绕道。如果有驾驶明明已经看见了这个指示，却不愿意遵守号志的导引的话，像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之下，就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以斯拉他深深的相信摩西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而在今天对于新约时代的我们来讲，我们的信心就是要完全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所奠定的根基上，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要建造教会的房角石。那第二点呢，我们看见以斯拉他是全心全意的致力于考察神的道，也就是说他专一的来寻找那个至圣的信仰，有关于生命，关于这个世界跟神对我们世人的计划旨意等等，以斯拉他都非常用心非常努力的去探寻去领会去明白。所以在当时的亚达薛西王在他给以斯拉的这个诏书中就明确的认可，讲到说以斯拉他有从神来的智慧。那这个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是由敬畏神，从敬畏神开始来增长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第三个特点，他乃是全心全意的遵行神的诫命和公义的标准，凡是他所教导的自己也都是身体力行。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想这节经文也是对我的提醒。当然也是对我们大家的提醒，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来勉励。就算有人考究神的话，但是如果说不愿意相信并且遵行的话，那就如同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明白路标的警告，但是呢不听导引不听这个指示而硬闯。各位你别说，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求主怜悯。主耶稣对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主耶稣那个时候对犹太人所说的话，也成为我们今天对自己的提醒。而第四点，从以斯拉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的，乃是他尽心竭力的教导神的道，为的要在神的百姓中保守真理、公义和圣洁。如果你有机会去读以斯拉记，在后面的以斯拉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以斯拉他以非常具体的行动来带领整个那个回归的那些的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悔改。那就是因为那些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跟异族通婚，他在那个地方带领整个的百姓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祷告。而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关于婚姻的生活， 夫妻亲子之间的关系，说话沟通的态度等等方面，当我们从神的真理上面学习到的时候，也都可以很实际的来提醒我们来应用。那目前教会的恩典团契也正在从李秀全牧师夫妇主讲的家庭生活，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告诉我们不但是认识真理，同时呢还要应用真理。在这个地方也鼓励尚未加入团契的都可以来参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提醒自己，激励自己，能够好好的在至圣的信仰上面能够来造就自己。接着下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在主面前的盼望，我们在主面前的领受跟学习。主赐福如春雨。低头来祷告。主啊，是的，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主啊，我们何等的期待盼望，主啊，你能够赐福在我们的中间。但是主， 我们所要的福不是这地上世界众人所认为的福分，主啊，我们所要的是那天上的福分。主啊，在这新年的开始，主啊，我们把自己献上，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立定志向，主啊，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能够好好的来造就自己。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你的教会，主啊，能够共同的被建造在你至圣的真道上。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面合而为一，求主帮助，求主调整我们，求主修剪我们。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立定志向的时候，主啊，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也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攻击难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求主用你的爱围绕着我们，求主用你那全能的膀臂来环绕着每一个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无论是慕道的福音朋友，主啊，或者是已经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无论在何等的环境，什么样子的光景，我们都能够认识你，我们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继续的向前来迈进。求主帮助，赐给我们力量，求主带领，让我们的心被你自己紧紧的吸引，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谢谢孟牧师给我们的正道和分解我们神给我们美好的话语。好，下面我们介绍新朋友。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叫 Josh 的弟兄来到我们身边，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嘿，大家好，我是 Josh 郭牧师郭。那我之前是在那个 Davis 教会的聚会，那陈牧师那天呢建议我，因为我住在这附近，住在佛城，他建议我来，所以他有跟教会的陈长老联，那陈长老有联系我，要这么可以有联系我，所以我今天来。啊，谢谢大家，
欢迎你来。所以在我们这个周报的背面有我们各个团契的时间、祷告时间，所以这个都在这上边。欢迎你，把我们这儿作为你属灵的家。好，我们先报告一下感恩代祷事项。第一项刚才牧师已经讲了。第二个就是为这个构堂祷告。求神来带领，让每一位弟兄从中能够经历神，弟兄姐妹啊，也包括进来经历神。请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来祷告，也为全球的疫情来祷告，特别是我们中国有好多人在正在受这个煎熬，迫切为他们祷告，也求神来让我们所有的人来认罪，来求神医治这地。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感恩代祷事项的话，和请你和孟牧师联系，那他的电话号码也在那儿。报告呢今天比较多，那我来一个一个的报告。就是教会从下一个礼拜1月15号开始这个受洗的课程，那大概是13个礼拜。如果有已经决志信主并且愿意在复活节能够受洗的弟兄姐妹，让求你们让你们呢和这个孟牧师联系来参加。也就是下一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的主日学。那这个材料是用的 Greg Ogden 他的和神心意的门徒这本书，需要我们自己去购买。在Amazon 上我已经购买了。那他上边说是有第10版、第11版、13版已经没有了，我订的是11版，那他给我寄来的是13版，所以还可以去订11版。希望你也能够得到13版，我说的意思在哪儿？那今天主日学呢暂停一次，是我们咨询大会，请大家呢能留下来，请大家注意，这不是不管是会员的，只要你对教会感兴趣经常来参加，也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参加，如果有问题也可以询问。最后一个就是今年的春晚取消，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我们的新堂，如果能如期过去最快更好。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与光照，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默祷，散会。